各位听众你好，欢迎大家收听《百年神州风云人物》这个节目，我是苏永仁牧师。今天我想跟大家讲讲一个叫冯友兰，我叫打倒昨日之我的冯友兰。冯友兰是很出名的中国哲学家，他用一些现代思维方式来理解中国古代的哲学，启开了中国哲学研究一个新的领域。但同时他也是一个善变的思想家，从宋儒去到反儒，从国民党去到马列主义的中心分子，可以说呢是一个打倒昨日之我的冯友兰。他在1895年出生于河南省，父亲叫做冯台宜，是清朝的一个进士，他是曾经任过地方官。1915年的时候他考入了北京大学读哲学，1919年去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，1923年就是获博士学位，后来回到中国，历任中州大学、广东大学、燕京大学、清华大学等教授。抗战期间是任西南联合大学的哲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。所谓西南联大呢，是指到在抗战期间，蒋介石呢是将一些很著名的大学迁徙到后方，冚唪唥组合成为叫做西南联大。战争结束了之后呢，他回到北京，是任北京大学的哲学系教授。中国解放之后，他积极投入新中国的政治，曾任第四届全国人大的代表，第二届和第四届的政协委员，第六届和第七届的全国政协常委。在文革时期，北大亦都是首当其冲。冯友兰身为北大的哲学教授，亦都难逃在劫，被抄家关入牛棚。但三年之后，毛泽东突然咁讲法，北京大学有一个哲学家叫做冯友兰，他是讲唯心主义的哲学家嚟嘅。我哋只系懂得唯物主义，唔识得唯心主义。如果要知道一啲唯心主义的思想咧，都系要揾阿冯友兰。就是根据毛泽东呢句说话咧，他就恢复了自由身。在文革期间呢，他一面倒地支持江青，令人呢是觉得他是一个没有骨气的文人。四人帮和江青失势之后呢，冯友兰也都遭受到长时期的被关押和审查。1980年他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篇，但都是一些以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的观念呢，是贯穿全套书的始终的。1990年11月26号，冯友兰就逝于北京的友谊医院，享年95岁。大概来讲，冯友兰呢，他的思想可以分为两个时期，一个叫崇儒时期，儒者儒家也；第二个呢，就是反儒的时期，反对儒家的思想。冯友兰的思想呢，分开这两大期，所谓崇儒和反儒呢，因为在1930年初的时候呢，他写成一个叫《中国哲学史上下二册》，是第一套以西方哲学的概念完成了中国哲学史的著作，为中国哲学史一个奠基的工作。史学家，很出名的史学家陈寅恪曾经为他撰写两篇学术的报告，都给他有很高的肯定的。在这个时间，他也都积极参与这个政治活动。1934年，他获邀出访这个捷克和苏联，回到中国之后，先后就苏联所见所闻和历史唯物主义呢做了两次的演讲。哈，这阵子呢就触怒了国民党的当局了，就拘捕他，审讯他，但是呢没几耐就获释。事后他就觉得应该要改变他的立场了，时势不是这样嘛，于是就靠拢国民党，加入国民党，当选国民党五全大会的代表。在抗战期间，跟着清华大学迁到去长沙，后来呢再搬到去昆明，任职这个西南联大。在这个时候呢，他和国民党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。他曾经是替国民党的干部授课。1943年他曾经写信给蒋介石，要求蒋介石要收拾人心为己任， 蔣介石讀完之後咧，佢又為之動容啊，嚇啊，為之流淚嘅嚇。1945年嘅時候，國民黨六全大會咧，佢被選為主席團嘅成員，蔣介石亦都請佢食過幾次飯。佢每逢被邀請咧，就必到嘅。呢個係第一個時期。第二個時期咧，就係反儒嘅時期，亦都同政治局勢有關係嘅。國民黨統治期間，佢係相當崇儒嘅嚇。推崇儒家的道统，巩固儒家的思想，切合当时国民党所推行的所谓生新活运动。1946年抗战胜利之后，西南联合大学就解散了，清华大学呢就搬回到去北平了。冯友兰呢就曾经被邀请去到美国的Pennsylvania 大学呢，是任这个客座教授一年。在这个时候他就写成了这个《中国哲学简史》。这本书呢是译了成十几国的语言。他的销路呢是超过数百万册的。是西方大学中国哲学史课程必用的教科书。后来他回到中国任清华大学的教授，并且呢是当选做中央研究院的首任院士。1949年的时候，国民党就失败了。中国共产党就接收政权了，毛泽东就在天安门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。他有三个选择，他可以选择去台湾，当时呢蒋介石就派有飞机去到北京，边个学者是边个知识分子愿意去台湾可以登上机，这个是第一个的选择。第二个选择就是去美国，第三个选择就是在北平。他和他太太商量之后呢，就决定留在北平了。留在北平之后呢，他就写信给毛泽东，自称过去为了要帮助这个国民党的忙，就讲了一些封建的哲学，现在要决心改造思想，学习马克思主义。毛泽东就回信了，就没说呢是称赞他什么东西，只是认定他过去过犯的错误，就叫他老老实实做人。冯友兰跟住就辞去咗呢一个清华大学之职，1950年期间就派去农村参加呢个土改运动，1952年咧就调翻北京大学嘅哲学系，系做咗第二、第三、第四届嘅全国政协委员。喺呢个期间，佢嘅思想系越嚟越反对儒家啦，以为佢先前所写嘅嘢咧全无价值嘅，系同马克思主义同埋毛泽东的思想为敌的。其后他又出版了这个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，是批判胡适和梁漱溟这两位大的哲学家。另一方面，他也都是对毛泽东呢是极之崇拜，曾经写诗赞这个毛泽东，说怀人堂后百花香，浩荡春风威盛众芳。在文革期间，作为知识分子又是北大的教授，难逃一劫。冯友兰被抄家，关入牛盘，但就因为毛泽东一句话，说我们需要冯友兰这些这样的唯心主义者，他就恢复了自由身。到了1971年的时候，他又写诗献媚毛泽东，他说普救物者无器物，善救人者无器人，乃有东风勤着力，恼珠也要六成任。不单止是这样，他亦都在批林批孔时间呢是大大的吹捧江青。那什么叫批林批孔呢？原来在文革的后期，批林呢就是批林彪，孔呢就孔曼。本来其实他们有意呢，江青有意是想批这个的周恩来啊、邓小平，所以批周公啊，咁啊，但是呢结果他们就不敢咁出面，就写个批林批孔，批这个孔曼，批这个邓小平。咁啊，江青呢就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，就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批判组，以这个梁校作为这个笔名。梁校呢 就是两校的谐音，两校即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，所以两校即是两校，即是两校作为这个笔名，写过不少的文章是去批林批孔。而冯友兰呢，就是这个两校的成员和顾问，他也写过不少的文章呢，是吹捧这个的江青的。写过一篇文章就叫做《论孔丘》，就是一些就是浅味的一些文章。他就写诗赞这个江青话呢，则天敢于做皇帝，耿古中华一女红。他以武则天比喻江青，真是辱华之极。又在这个的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呢，江青呢就曾经去探他，找他。他就自己这样写法，他说感激刘悌，还有写诗说无数英雄战地天，红旗高举列前缘，主席关怀如旭日，万众欢呼胜夜寒。真的有些辱华的感觉。事实上在文革期间呢，他也都是出卖过不少北大的同事，令到有不少人自杀，不少人呢是过着很凄惨的生活，这些都是一些令人呢是很慨叹的。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呢，北京大学有63个人被害死，真是惨无人道的。他90岁生日的时候呢，1985年90岁生日的时候呢，他又请了他的老友记就一起来吃饭。其中一个请的呢，就是他的老同学老同事这个梁秀明。但梁秀明拒绝参加，写一封信给他，你浅眉江青，我绝对不会是去赴宴的，即是一点都不给面子。他临终的时候他为自己呢是做个盖棺定论。他说形容自己是一个 无幸的文人。无幸什么？没有德行，跟风，没有立场，没有了骨气，没有了风骨，这个是文人之大忌。所以这个冯友兰在某方面来讲，在学术方面有很多的成就，也都是一个出色的一个哲学家。但是呢，他的人品呢就有很多人是带有很大的怀疑了。在下一节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的风云人物，是这样先，拜拜。